阿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天呢，在觉得说，我其实昨天啊，或者这几天在预备的时候，就觉得说，时间，我们常常说时间跑得好快哦。但我也很觉得说很，这个是很轻松的时刻。如果有神学院的学生在这里，知道说，今年来到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一季的结束了哈，就是说一季已经过去。如果我们把一年分成12个月的话，然后就把它分成4个季节的话，那1月到3月就是第一季嘛哈，那下个礼拜就是4月份了，那就已经是第二季了，就是今年的第二季。时间过得真快。那想想今天，其实我也想说，时间其实感觉过得很快的原因，也是因为今年呢，我在教会服侍了25年了哈，所以感觉哇，时间好像25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然后今年也会特别的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庆祝，下个礼拜我就要跟师母一起去游玩了，因为今年是我们庆祝30周年了，结婚30周年了，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好快的这样就25年、30年就过去了哈。但也讲到婚姻啊，其实讲到婚姻，我就在神学院，我其实教的一个课程叫做教牧事工。那在这个教牧事工里面呢，其实我也跟这些学员，就是我们的学生啊，我们的牧者领袖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们说最近啊，他们在办，就是说在做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社会的变迁太大太快了哈。那有时候有一些新人呢，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很创新哦，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些东西，他就告诉牧师说，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告诉牧师说，牧师，我们的婚礼哦，我们的新娘的我们新娘的这个礼服哦，新娘的新娘的礼服哦，可以不可以是粉红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哈，或者是可以不可以是其他颜色的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对吗？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设计啊，甚至有黑色的，你们看过吗？灰色的哈。然后这些牧师领袖都要告诉他们说，在教会要举行婚礼的话不可以，在教会的婚礼里面呢，那新娘子一定要穿白色的礼服。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教的婚礼里面，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呢，那个白色的礼服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纯洁，神的纯洁，神的神圣，神的纯洁，所以就必须告诉他们说，不可以，一定要是白色的。那我就常常就跟他们讨论，我说你要怎样去辅导他们，要怎样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就其实告诉他们，你可以告诉他们这句话，我就想出了这句话。我们下一个投影好不好？我说，新娘的礼服不但是为了让女人成为婚礼的焦点，更是给她为婚姻穿上的战袍。她不单单只是要你成为焦点，你穿的那个礼服，它的颜色重要，它必须是白色的，因为它代表着神，它代表着神在婚姻当中的要保持的那纯洁。因此呢，它不单单只是那一个婚礼的焦点，它更是那个女人跟那个新的丈她的丈夫在婚礼上要穿的那个战袍，为了婚姻而征战的战袍。阿们。所以不可以有其他的颜色，只能够有白色。今天同样的，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战袍，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战袍。那我相信你们已经大概也猜到，到底牧师今天早上在讲到的时候要引用的经文是哪一段经文了哈？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的第10节到第18节。我们讲到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每个基督徒，保罗告诉每个基督徒都要穿上的这个军装，就是我们要上战场的战袍。阿们。所以今天准备好没有？我们要来准备穿上这个战袍，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其实在一个系列里面，对吗？我们在一个讲到的系列里面，就是这个心思的战场的这个讲到的系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的第一周呢，我们讲到加宝传道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得胜者。那上一周呢，第二周我们讲到说，我们能够胜过疑惑。那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个这个系列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谈到备战征战，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进入这征战了。其实 这征战可能我们以为说它还没有发生，它其实它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这征战当耶稣死在那十字架上之后，然后把教会交给门徒的时候呢，那个征战已经开始了。神国降临的时候，那征战已经开始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可以怎样的加入在这场战争当中。那当然这里它经文蛮多的，蛮长的，所以我先不读，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看。因为今天我有三个重点，那从这三个重点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经文，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哦。但是首先要大家一起注意的，在以弗所书的六章里面的第十节有一个开头非常有趣的一段话。开头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他有末了的话。什么是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就是很重要的话，对吗？末了的话就是我还没有离开之前我要告诉你们的话。末了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所以今天我也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因为是这系列的最后一集了，所以今天这个是真的算是末了的话。那今天这个末了的话呢，我们要怎样看呢？首先我们的第一个重点啊，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重点。我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个征战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来看我们是为谁、为什么和如何来征战。为谁、为何和如何来征战？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我们用什么征战，那就是我们的军装。那第二点我会讲到我们用什么来征战，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们是为谁、为何而如何要来征战。保罗在这里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我知道这个荧幕的这个字有一点小，是故意的。要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嘛，可以吗？自己应该把圣经带来，讲到的时候看自己的圣经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你看着你的圣经你就会记得，然后你就会回去再反复的思考今天牧师讲了什么。所以自己打开自己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先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的末了的话是什么呢？他最后要强调给大家来知道的是，你们要靠着主，你们要靠着主，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辖害管辖的这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并且成就这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底我们是如何的要来征战。他说你们必须靠着依赖那大能大力成为刚强的人。我们要如何来征战？我们必须依靠神来征战。你这场战不可以你自己打的，你也不会靠着，我们不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来打，我们也不可以靠着我们的经验来打。我们要如何征战？保罗很清楚的在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元气，我不知道这里有所谓打这种所谓的打这种运动的这种功夫的哈，在那种我们的社区里面的那种操场，哇，在那边哇运气那种啊。我们都知道，念功夫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元气，对吗？段誉他出他的路脉神剑的时候，哇，他的功力是他的元气是 super 的，所以他一出他的路脉神剑的时候，哇，他的力量是那么强。同样的，在属灵征战里面，当我们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一个征战当中，而且我知道我们会来得胜，那这个元气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元气是依靠神而来的。 我们可以进入征战，我们要如何征战？我们必须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来征战。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的六章第十节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了？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不是你讨厌的老公，也不是你不喜欢的老板，更不是那天 那个住在你隔壁的那个邻居，常常浇花把水弄得把地上弄得湿湿的那个邻居啊，更不是你的小组组长，因为你的小组组长每天叫你去派传单啊。我们的敌人绝对不是坐在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看见的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说，我们的敌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属灵的敌人，那个魔鬼，我们看不见的，但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当中在运行着，在破坏这个世界，在当中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中来破坏再破坏。但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属灵征战是在跟魔鬼来争斗，我们要打败他的诡计，我们不要让他得逞。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说我们为何要征战了，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来看到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度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必须为神的国度来征战，我们必须为着神的国度来征战。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因为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因此呢，我们就在这次征战当中呢，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征战，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可能我没有，我忘了我上一次来这里讲到的时候是在八点半还是在十一点哈？那我记得有那一次，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呼吁大家，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觉得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特别上次我讲到那个诈骗集团的时候，我说我们不可以觉得说诈骗集团跟我们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没有被骗就好了，只要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孙子们没有被骗到那个缅甸的那个地方就好了。我们不可以以为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更是要站在那破口当中来征战，来祷告，对吗？哇，感谢主，那次我们祷告之后，结果我们听到新闻报道什么呢？很多人被拯救了，对吗？很多人从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个营地被拯救了。你看，我们的祷告是重要的，我们要站在那破口当中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祷告的效应，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我们可能没有听到那个回报，那个回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不代表说神没有在工作，神在动工，他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能够在这站在破口当中的时候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要呼吁大家继续的祷告，这一次呢还是为缅甸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们发生了地震了。会不会，我的朋友昨天在简讯里说，哇，这会不会是神的报应？我说我不知道，他说神学老师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神，我也不太敢讲这个报应 的这样的一句话，因为神有他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还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下定论。但是我们至少知道说，现在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为当地的人来祷告，为缅甸，为泰国，为越南，那在那里的人，他们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灾祸的时候，为他们的平安祷告，为神的保守他们来祷告，愿神的爱能够介入在当中来帮助到他们。我们可以站在那破口当中，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所以第一个重点，今天当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的开场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他的末了的话是说，我们必须来倚靠神，依赖神。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何要来祷，我们是如何来祷，我们是如何来征战，我们是要靠着主来征战。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来征战，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我们的征战里面，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但在结束这一个第一个重点之前，我觉得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要告诉大家。因为第一呢，当保罗在第一段话里面十节到十三节里面呢，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穿上那全副的军装。如果你可以画你的圣经，你可以用笔画出你有纸板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画出这两个字眼吗？叫做全副。 他不是说一件一件的哈，也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穿这件不穿那件，哇，因为这个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穿这件就好。啊，我那个我觉得那个太难穿了，我不要穿啊，因为那个我不需要，因为我的先生可以帮我穿，我的妻子可以帮我穿哈，或者是我的牧师可以帮我穿，没有没有这回事哈。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上那全副的军装，就是说这个军装少了一件也不可以，它必须是全副的，你必须把它完完全全的来穿上。第二，他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穿上这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它是足够的，它没有少一件。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列出的这全副军装是已经是全部了，也就是说没有少一件，它没有任何的破绽。啊，可能你会觉得说，诶，保罗会不会漏掉一点，或者说忘了讲一点？保罗年纪大了，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的脑袋瓜有一点问题了，他可能忘记了，他会不会漏掉一个重点？没有。全副军装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穿上全副，那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穿上全副的时候，那就是神那够用的恩典，全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来站在那战场上来征战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破绽，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漏洞，这就是全副的军装。神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阿们。所以准备好没？我们一起要来穿戴这军装了哈。所以第一，我告诉大家，我们知道我们的征战，我们来准备要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元气是从哪里来。那第二，我现在要谈谈我们要怎样的来穿上我们的军装。所以我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我的第二个重点是备战的军装。备战的军装，那是从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好，把你的圣经继续打开，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他说，所以要站稳了，很重要，把它画出来。在你还没有穿上之前，保罗就讲说你要站稳。你还记得我们的上一个系列讲到吗？还记得吗？一生立稳，对吗？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一生的来立稳。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所以今天其实我也在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我们是一生立稳的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军装，他可以使我们穿上了这个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一生的稳稳的站立，并且进攻来打仗。我们来看，他说，所以你们要站稳，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要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的鞋子，走路穿的鞋子。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才说这是我们全副的军装，是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不需要做逃兵，我们不可以做逃兵，我们不可以做信仰的逃兵。你不可以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的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不想穿，或者你说哎呀牧师，这个让牧师穿就好，你穿就好，让你保护我们就可以，我的组长穿就可以。不是的，保罗不单单只是对牧师在说话，保罗也不单单只是对领袖在说话，保罗是在对每个信徒在说话，这包括你跟我，这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穿上这个军装。我们不能够做信仰的逃兵，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看到说，保罗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他末了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这个征战当中了，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是得胜了，得胜有余，保罗告诉我们的。但在如果你要真正的领受这得胜的话，那你就必须穿上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军装。那我们必须来看第一个配件的哈，那就是那个腰带。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呢？要穿上，要用上帝的真理保护，要穿上这个腰带。那这个腰带代表什么呢？这个腰带代表说，当我们穿上这腰带的时候呢，它是让我们用上帝的真理来保护你的生命，来 对抗那欺骗，要对抗那恶者的欺骗。我记得应该是上周吧，许茹传道在讲到的时候，他说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用了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谎言，对吗？他用上耶稣用了神的话来抵抗对敌的撒旦魔鬼的一切的欺骗。那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保罗提醒我们说，有没有穿上这个腰带？这个腰带是怎样穿的？其实呢，这个腰带呢是我们看说这个全副军装的第一个配件，而且呢，他没有了他军装就穿不上来。我今天有穿一个裤带，那今天我有人说我瘦了，那我也发现说当你瘦了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个裤带越来越重要。因为呢，如果你不瘦的话，你没有，你不是很瘦的话，那个你也不需要腰带啊，你不需要这个裤带啊，因为它裤子应该不会掉下来啊。但是你一旦瘦的时候，哇，我每次穿裤子的时候都要稍微的拉一拉，去把它紧一紧啊。所以当我们说保罗克的第一个配件，为什么保罗会第一个讲到这个腰带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这个第一个配件很重要，因为是他把整个配件整个军装给拉起来，把它能够把它穿上的这样的意识。所以因此呢，这也非常的重要的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或许是他也帮助人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基督，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是什么把你的信仰支撑起来的？我再讲一次哈，如果说这个腰带是把整个军装给穿上来，就是说它很重要，它是那个很重要的配件，是当你要穿全副军装的时候，它少不了的，因为它要把整个军装给穿上来，很重要的一个把它绑起来的意思。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是什么让你的信仰的生命被支撑起来的？是怎么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什么人家你穿上那个腰带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穿上那个军装了，那个全副军装。那是什么让你的生命人家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保罗在告诉我们这里说，这个腰带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上帝的真理。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必须看到神的真理，活出来的真理。我们必须是活出那个真理的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讲话，必须是那显出那真理的人，使到人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直到我们知道人家说，哦，这个人不一样，他就是那个穿上腰带的人，那个穿上军装的人，他就是那个基督徒，因为他蛮有，他活出了，他代表着那神的真理。因此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来明白这个所谓的神的真理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他是要他真正的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你会慢慢的今天发现，当我每一个讲一个配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保罗在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应用旧约，这不是一个保罗的 idea， 他不是，这绝对不是保罗突然想起，哦 ，OK， 这个军装好美哦，哇，或者我有一个意象看到一个军装，说 OK， 我就用这个军装来描述我要讲的东西，这不是保罗的点子，他不是突发奇想说，哎呦，这个军装很好的来表示我要讲什么。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元气，他的学问是因为他信靠神。他之前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信仰的老师，他是犹太教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犹太教的领袖，他非常熟悉旧约。所以当他在做教导的时候，当他认识耶稣之后，明白耶稣就是那弥赛亚的时候，他很多的教导都是从旧约提出来的，就是他对他的圣经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说，这全副的军装其实呢，每一件都是在旧约里面可以找到的，是保罗从旧约的概念里面取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五节，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五节他说什么呢？ 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作当他系上的带子。再讲一次，公义必 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系上的带子。这里是在讲，这里以赛亚是在讲弥赛亚，他是在做预言，有关耶稣基督，耶稣要来了。他在预言耶稣，未来耶稣会来，而且弥赛亚会什么呢？弥赛亚会是那穿着那公义，带上那公义的腰带的那个人。OK， 可以吗？好，所以是从旧约保罗的这个全副的军装的概念是从旧约出来的，而是从以赛亚书的这段话。所以因此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活出那信仰的生命，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必须是，我们必须是活出那真理的人。那以赛亚书还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我们必须是那信实的人。对什么信实？对上帝信实，不是那一脚踏两船的人。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哇，他知道说你这个人是相信耶稣的，你不会是一脚踏两船的，不是相信耶稣又相信其他的东西啊，你是一个信实人。穿上腰带就是穿上腰带就是在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信实信靠上帝的人。穿上腰带就是我是一个信实信靠上帝的人，并且我要活出上帝给我的真理。这就是穿上腰带。因此今天我们要准备来征战，但在我们的征战里面，我们不需要害怕魔鬼，魔鬼也不能够来攻击。当我们是站在那真理当中，但是当我们是说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我们的，我们对神的信实，我们说我们是对神信实的，我们只有一位神，那我们就站立的稳，魔鬼的欺骗就不能够来攻击我们。第二个配件是什么呢？第二个配件是护心镜。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护心镜在第十四节啊、哦。那护心镜又代表着什么呢？护心镜代表着说，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公义来维持一颗正直的心。刚才我讲到说，我们必须活出那真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必须让那真理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让人家看到说我们是对神信实的。那现在这个护心镜更保护的呢是我们的心啊？为什么呢？同样的，我们必须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59章的第十七节，以赛亚书的59章的第十七节，59章17节开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以公义为盔甲。好，他以公义为盔甲的意思是什么？ OK， 当然你说这个盔甲跟那个护心镜哦是有差别的文字哦，就是说它是不一样的字眼，但是它是同样的一个形容啊、哦。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说，当以赛亚写的时候呢，他是看到犹太人的军人。保罗写的时候呢，他是看到罗马的军人，所以罗马的军人穿的是护心镜，但是犹太的军人穿的是盔甲啊。OK， 所以他用词不一样，但是同样的讲的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保护他的心的那个配件。那我觉得说更清楚的解释的这个部分呢，必须让大家今天对不起哦，真的是要帮大家帮助我，你必须自己看你的圣经哦，因为真的有很多经文要看哦。所以下一个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的五章八节，他说但我们竟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这个护心镜做什么呢？它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心啊。用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心呢？用信和爱。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活出那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保护我们的心。因此呢，这第二个配件呢，你要怎么样来把它穿上呢？你必须成为一个 有信心领受神的恩典的人，并且呢是一个懂得去用神的爱去爱人的一个人。你要去爱灵魂，你要去爱那失散的人，你要去如同你怎样的用信心领受到神的爱，现在你要把这个爱活出去。所以第二个，那第二个配件呢，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穿上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爱去爱人，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爱活出来，直到人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借着神的爱透过我们去来被改变。阿们。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两个配件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讲了这两个后，等一下我还会继续讲其他的配件，但至少从这一个两个配件的里面，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护心镜不是防守的一个配件，应该说这个全部的军装它其实不是一个为了防守而穿的一个军装，而是它是一个去进攻的一个军装，对吗？刚才所说，我们必须用这真理把它活出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命是让人家看到我们对神是信实的，它是一个进攻的一个配件。同样的第二个配件，虽然说我们可能想到说护心镜，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心，但它是会保护我们的心，那要如何保护我们的心呢？是当我们领受到神的爱，又懂得怎样把这个相信神的爱把它活出来，让人家能够领受到神的爱，他才能够真正保护我们的心。所以在保罗的理念里面，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绝对不是一个防卫的一个配装，它不是一个防卫的军装，它是一个进攻的军装。那我们要来看下一个配件的，下一个配件他说什么呢？下一个配件他说走路的鞋，走路的鞋。那如果你会，这是我们华文圣经的一个特点，在华文圣经里面它会翻译成走路的鞋，我觉得非常好，那就很好的让我来解释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你有看英文的圣经的话，你觉得看不到是走路的鞋，英文的圣经不会告诉你说 walking shoes， 没有但原文的里面它也没有 walking shoes 它不是告诉你，但我们的华文圣经却把它翻出的是走路的鞋。为什么呢？因为呢英文翻译是什么呢？ sandals， 对吗？ sandals 那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凉鞋的那种意思。你不觉得奇怪吗？今天我们在讲的是军装那为什么不是穿上征战的鞋？为什么他没有说你要穿上那打仗的鞋，对吗？你要穿上那打仗的鞋或者说你要穿上那巴萨卖鱼的鞋明白？因为至少那个卖鱼的鞋是有那个 boots， 对吗？可以穿上，好像那个水就不进来。他没有说他是这个打仗的鞋，他却说是要走路的鞋，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其实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含义，不是吗？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来预备穿上，因为他有一个字眼呢，他说你们要预备穿上这走路的鞋。所以你预备穿上这走路的鞋是什么呢？你心里要有数，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再讲一次，他说保罗说什么？你要预备穿上这走路的鞋，你要预备穿上这走路的鞋，也告诉你说你必须心里有数，这是一场很长的一个征战，直到你回天家之前，每一天都会打的一场战，因为神国已经来了。所以这个走路的鞋是告诉你说，我们必须跟主一起走，我们必须看到说，不管神带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愿意站上那战场。可能今天神让你在新加坡，可能明天、后天、明年神把你差派到缅甸去了。阿们？没有人阿们的，可以没？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神派你到哪里，你都要穿上，你要预备好穿上这走路的鞋，与神同行，因为 这是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很重要的一个配备。那当然你会说，刚才你说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连贯的经文告诉大家哈。所以呢，我说每一个配件呢，其实都有旧约写下来，是在以赛亚书的52章的第7节。好，以赛亚书的52章的第7节。所以保罗不是一个他的 idea， 不是他的概念啊，他要告诉我们大家关于这个军装，其实他是在引用旧约。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词汇或者同样的理念呢，是在以赛亚书的52章的第7节。好，所以穿上走路的鞋是要准备好，是有使命感。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穿上这走路的鞋的时候，是要我们来准备好有使命感的行动，以和平为基础。如果你真正看以赛亚书的，刚才我说的以赛亚书的52章第7节，你就明白为什么有这个和平的概念。因为在以赛亚书的52章的7节里面，有这个要把和平带来到人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下一个配件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来看到的下一个配件呢，就是那盔甲，就是那盔甲。此外，你要来以又拿着那信德当作盔甲，可以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哦，那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当我们穿上这盔甲的时候，当我们拿上这个盔甲的时候呢，就是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来抵挡那疑惑或者是那恐惧的那火苗火箭。哦，那在这个概念呢，当然又应该是不陌生的哈。因为讲到这个盔甲的时候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蛮熟悉很多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对不起，是我讲错了，是盾牌吧？为什么我会讲盔甲呢？不够睡啊。OK， 好，下一个配件盾牌，把前面刚才讲的全部删掉。盾牌 ，OK， 所以现在呢，这个配件呢是那盾牌，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说，这个盾牌能够来抵挡那个恶者的那箭啊，那个火苗火那些火箭啊。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知道说这个盾牌，我们说我刚才说保罗是借用这个旧约的概念，盾牌是一个旧约的概念。那其实呢，我们不难的找到在诗篇里面有没有？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所以这的确又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是保罗在他引用进旧约的时候呢，给我们看见的。但是要真正的明白在这里这个盾牌的，我觉得说比较深一点的、比较正确一点的含义的话，我们必须看到保罗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他所给这个盾牌的一个非常解释。他说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当他讲到这个盾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必须看到保罗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10章的第17节，我们说这个盾牌呢是让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来抵挡这个火苗的火箭的。那保罗在罗马书的10章第17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今天当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来抵挡这魔鬼的攻击的话，我们不只是要相信圣经，我们更是要用耶稣在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非常清楚的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之前啊，我买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圣经还是不是这样子。之前我买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种特别的圣经叫做耶稣的话红字 Jesus words in red， 啊，就是说耶稣所讲的话在圣经里面他是用红色的字把它打印出来的。所以其实你们有时候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为什么有些是用 黑色的墨把它印出来的，有些是红墨把它印出来的。那红墨呢，就代表着是耶稣的话，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所讲的话。那在保罗这里，他也特别让我们知道说，在这罗马书10章17节，他特别指出说什么？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保罗在第十节的强调是耶稣所讲的话。你知道耶稣有讲过什么话吗？耶稣在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些交代，他说我是什么呢？约翰福音，我听到了 Christy。 对，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耶稣有很多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的教导，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整本圣经，我们更是要抓住耶稣这些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对我们说的这些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还说了什么话？耶稣还有很多的应许，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他对怀疑的人说，他对多马说什么呢？不要怀疑。耶稣还有什么话？耶稣还有很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在这里，我们要怎样拿起这盾牌呢？我们更是要来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盾牌。当我们拿起这盾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拿起这信心的盾牌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当我们拿起那盾牌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说神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能够来抵挡魔鬼的谎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下一个，头盔。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那在这里呢，特别是这头盔跟剑，我很快要结束了哈。头盔跟剑这两个配件呢，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所有的配件呢，所有的这全副军装的配件都不是防卫性的，而是进攻性的。但是这两个最后的配件有一点特别，因为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眼是我们在我们的翻译出来的圣经是没有看到的。在英文圣经至少还可以看到一点点，那当然在华文圣经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字眼叫做拿起。OK， 他说拿起，特别是当他没有讲在，那我觉得说在华文翻译的时候，他把这拿起的这个字眼放在那个剑的那个部分，而没有放在那个头盔的部分。但是在原文的意识里面呢，它应该是包括这两个，因为它有一个 and helmet and sword 啊，所以它那个 and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字眼呢，这个拿起的字眼应该是包括了头盔，还包括了那个剑。那在这里呢，我会说为什么它是一个重要的字眼，在因为在原文里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拿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原文里面它有一个领受的概念 receive。 因为呢头盔是什么呢？穿上的头盔是救恩，拿起那宝剑是什么呢？神的道，神的话。这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拿起的，这必须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 receive， 我们必须领受这头盔，我们必须领受这剑。因为当我们要拿起穿上这军装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我们能够来进攻来征战，是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我们穿上头盔，神的应许不改变，我们相信我们的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恩典，这个头盔呢，代表着救赎的恩典。宝剑更有意思了哈，在这里的宝剑的意识呢，或者说讲到这个宝剑的意识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它形容的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除了屠龙刀还有什么啊？倚天剑在这里的字眼呢，不是屠龙刀，也不是倚天剑，它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把手。你知道一个把手吗？就是当你跟一个敌人近距离征战的时候， 你把他压下去的时候，你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你把那把手拔出来，然后你就一刀砍下去，砍中他的心，然后他就不能存活了。也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一把剑，不是你哇敌人魔鬼你不要太靠近我，离我远一点啊。所以我说它不是一个防卫的剑，它不是在那里说哇 我就这样一直挥吧，然后那这个一米的距离里面那个魔鬼不会来啊。好，我就这样一直挥，然后就这样哇一直耍剑啊，舞剑啊，然后那个魔鬼就不会来，不是这样子啊。我不是在制造一个安全距离。它的意思在这里是一个把手。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的时候，是要来与敌人近距离的征战。那刚才我说了，不要把这敌人想象是人，所以刚才有人在那边我讲说要把他插进他的心，有人在那边眯上眼睛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残忍啊？我讲的不是人，你知道吗？我们必须狠狠的对待我们生命的罪。如果你不杀了罪，罪会杀了你。你不狠狠的一刀把那罪给砍死，那罪会把你杀死。所以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拿起这剑的时候，那近距离的征战，与魔鬼那近距离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怕他，他可能来压制我们，他可能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要拿起神的话语，如同那把手一样，一刀的砍在他的心里面，让这罪永远不能够再复活，让那缠着我们的罪不能够复活。我们必须狠狠的砍掉那个罪，如同把手一样进入那重点，那在那个根源把它拔除，使到它不能够再复活，使到这个罪不能够再缠累我们。这就是在当中为什么讲到这剑呢？因此今天我要鼓励大家，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全副军装，它不是一个防守的军装，它不是一个防守防卫的一个配件，它是一个进攻的配件。它必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了。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话，我们已经在这个征战里面。但神说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这配件给我们，他已经把这全副军装，只要我们跟他一起穿上这全副的军装的话，我们肯定就会成就他的话语，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因为在来到最后的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得胜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面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的为圣徒、为众圣徒来祈求。谁是众圣徒？不是圣玛利亚，也更不是已经离开的圣人啊！这里的圣徒就是坐在你我旁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自己。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都是圣人，我们都是在神的属灵界里面成为那圣人，成为那圣洁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来带起那职责，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教会，为着每一个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时的祷告，不时的祈求，为你自己穿上军装来祷告，为你的弟兄姐妹来穿上军装来祷告，为你的弟兄姐妹穿上军装之后的征战来祷告，也为你自己在穿上军装的之后的征战来祷告。因为我们能够靠着神来得胜。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我们知道说，我们刚才我说开始的时候，我说新娘要穿上礼服，军人要穿上军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应该说这个新闻呢，或者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记者，英国有一个报章叫做《每日邮报》（Daily Mail）。《每日邮报》的一个新闻记者，他在研究的时候、探讨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奇妙的故事。在世界第一大战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军士，他叫做 Private Sidney Alexander Cross。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哦。他的故事是什么呢？他的故事是在他 在打战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出征去打战的时候呢，他的元首，他的那个军领的妻子哈，送了每一个人一个小本子。他的那个军领的妻子送了每个要去出征打战的每个军人一个小本子，这个小本子里面有他所写的记载下来的圣经的话语，要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每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拿起这个本子来看一些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的记载。所以这个年轻人在打战的时候呢，这个 Alexander Cross 他就把这个本子放在他的胸口的那个袋子、那个口袋里面哦，把它放在那里。那有一天呢，大家他进征打战的时候呢，有一个神枪手射击了他，那个子弹打进了他的胸口，要直接他进入他的心的时候，打中了那个本子。结果当他把这个本子，因为他本子救救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死掉，就这个本子，因为子弹打到的那个本子呢，就没有进入他的心，所以他活下来了。但是他去把那个本子翻开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子弹打到那个本子的时候停在哪里呢？停在这一段话，圣经的这一段话，在诗篇的第91篇的一段话。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临近你，却有众人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到临到你。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奇妙给这个 Alexander Cross 的那个保护跟那个保守。我相信这个故事，当然你会说哦，在世界第一炸弹好远好远，但借着今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马上告诉欧牧师说，欧牧师，我要用这个见证来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今天神的话语所传讲的也如同这个小本子一样，必须帮助我们穿上这军装，来相信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来得胜再得胜。阿们。一起跟我站立起来。今天我觉得当我们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不可以再是想到只是防卫跟防备而已。今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懂得怎样站立出来，站得稳，站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立得稳。因为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一个征战里面，我们都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今天我们能够靠着神来得胜有余。今天我要把这个祭坛打开，我不知道在这个生命，在你的生命的这个阶段，你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征战。可能你有的征战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麻烦神。有的征战你是说，哎呀，这个小儿科我都习惯了。哎呀，我在家里面面对的这个困难，其实我都活了那么多年，我都觉得习惯了。有的东西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形中成为习惯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发觉到，其实它在影响我们的生命，它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把它纳为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的丰盛。因为你有的是那个习惯， 你有的就是那个一直在挣扎着的那个事情，而不是放手了把它交给神，神就不能够在你放手之后给你他要给你的那丰盛。因为你一直抓住不放，你觉得说它是一个习惯的，没有关系，这个小事情我不要麻烦神。但就算它是一个小事情，我相信神也不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当中挣扎，神要把它拔出，然后神要给你更好的那丰盛的。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呼召是，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事情你不想麻烦神，但今天神不会觉得麻烦，反而是神今天在针对你，告诉你说，你不要让这个事情越变越大，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小事情没事，不要麻烦我把它
让它成为生命的一种生活方式了，让它成为一种生命的习惯的。我讲的是什么呢？可能有的在你的家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你在你自己生命的一些坏习惯，或者甚至一些当中你的一些在给你的压制，魔鬼的一些在当中的谎言的一些欺骗，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在你的心里面，也就是说，哎呀，我不想麻烦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神已经把他的指针针对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要让你再一次的把它当作不当作一回事，而是反而他要你今天让他连根拔出，使到他不会再成为是你的生命的绊脚石，因为他要给你的是更丰盛。所以是这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呼召，有些人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挣扎真的是比较大的，你真的是觉得说太大了，而且呢在当中呢，你觉得说你挣扎了那么久还没有看到那个未来，还没有看到那个得胜，你一直在当中，你说神啊，我似乎要放弃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来胜过了。今天我要告诉你，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神在动工。就像我刚才说的，当我们为缅甸，当我们为那诈骗集团要来，我们说我们要他在这个世上消失的时候的祷告，我们看不见，但是神在动工。阿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站在那破口当中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但是神在动工。今天我要鼓励你，当你再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个祭坛来说，神啊，今天我要重新的穿上这个军装，我要重新的穿上这个军装，因为我相信当我重新穿上这个军装的时候，神你必与我一起来征战。我要相信当我重新穿上这个军装的时候，你会靠着你来得胜，我会再次依靠你来得胜。最后一个呼召，你要来到这个地坛，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呼召是，可能你都知道关于这五个军，这五个这个配件我今天所讲的，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自己知道你少了哪一件。你在听我讲到的时候，你自己清楚的知道你少了穿的哪一件，因为你觉得那个太麻烦了，你觉得说那个哎呀我不想穿，你会可能觉得说那个不是我的擅长。但今天我说在这个信息里面少一件都不可以，全副的军装是神够用的恩典，全副的恩典。所以当诗歌班开始唱的时候，这三个呼召不管你是哪一个，你都来到这个祭坛，让我们来为你来祷告，因为我相信今天神会做那改变的工作。阿们。所以让你握住那得胜离开，直到你回到你的家里面，回到你的工作环境，回到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踏出那得胜的第一步。阿们。所以当诗歌刚开始唱的时候，你就来，让我们来为你祷告。